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每星期二晚上9点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我们 Let's Talk。 我是主持人 Ben， 今天哦只有我因为今天要先跟大家，或者说我们全天下的父亲哦，说一声父亲节快乐，所以今天完全就是一个父亲节特辑。所以咯，露露爸哦 Ben 哦就想说，来聊一聊有关父亲的这个话题。我想哦，各位听众大家都知道，Ben 其实是非常 enjoy 在爸爸、父亲这个角色。那这个角色当然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可爱、我好爱的女儿露露，所以这个日子对我来说，哦，也许有它分外的意义哦。也就是露露最近他已经有念之在之的说，哎，要帮爸爸过父亲节，听起来好感动哦。有时候回去哦，他都会开始啊，就是露露最近他们只要回到家里，他都会拿他画好的图啊，写好的一些东西，说要送给我当礼物，所以他已经有一个送礼的一个概念存在了哦。他觉得送给人家一些他做的东西，他的馈赠是一件他心情很好的事，或者我们讲他画的图。那在这个过程当然做爸爸的哦，一定要有一个回应，不能让他觉得说啊，他的好心好意好像爸爸不重视，所以我会把他的东西收起来，告诉他哦，爸爸好开心拿到你的这个礼物。所以他也很开心，就乐此不疲啦，就只要回到家，他就会把这一个礼拜他准备好的、画好的图、写好的东西拿出来送给我。那偶尔呢会跟他妈妈抢一些小东西妈妈有带一些物品啊、纪念品啊、玩具啊回去哦，因为他会特别留着说要送给我。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懂得分享的孩子真的要变坏也很难啦，因为当他们懂得分享，就代表他们懂得为别人着想，可以想到别人，包含父母亲。他们这样的孩子，我觉得心态上常常是一种比较纤细的一种感觉哦，就是他们会去察觉到不同的人的不同想法。那想当然了，在生活上我露露就是跟妈妈哦，那么跟阿嬷是其实是比较长时间在一起，可是回到家里爸爸哦，那我们也都会和在一起黏踢踢的哦。那所以其实只要在奔在家里哦，非常有趣的就是通常女儿露露会挂在我的身上，这个当然毕竟就是一个礼拜就这一两天大家虽然是觉得说哇这样子好吗哦，这个礼拜一个礼拜只有一两天在家，可是说真的我觉得那个质量就很高。因为 Ben 哦回到台中，其实我也不会想出门啦，我就两天整哦就窝在家里或者带着女儿露露去图书馆，或者去附近的学校，或者去公园，这是会做的事情。那么当然最另外一个就是哦，带着家里的人，众多的人哦，岳母啊、老婆啊，还有露露，带着我们也许就去做一些我们常做的 maybe 是购物采购， maybe 是去到处走走，大部分是采购，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行程啦。所以我们在互相陪伴这一件事情哦，我 Ben 我觉得我们做的还蛮好的。也许就在这样的一个潜移默化之下，我们身上有一些东西，露露就会开始学到她妈妈的身上的一些特质，也会学到我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哦。我觉得在亲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确实会给孩子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想法跟教育跟指导。所以什么是以身作则，我觉得这是一个要好好的父母们都要去思考的一件事哦。今天虽然说是一个录一个父亲节特辑，但是我们也期待的是每个妈妈也可以去思考看看， 我们平常的行为准则是不是也给孩子树立一些东西？那么如果可以更多更多的陪伴，当然我知道大家有的时候工作下班累了，只是调整一下心情。有这么一说，让跟宠物玩其实可以放松心情，如果我们把孩子看成宠物跟他玩，其实心情也可以放松啦。这算是我的休闲娱乐放松压力的方式，可能希望不是只有我有用哦，希望其他的父母们也都会感受得到这个用处哦。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聊这是一个父亲节特辑，可是我有一个大灾问就出现了，因为这个问题好像我们真的很少去碰触到。我觉得最多人哦了解的是一件事情，请问父亲节的由来有人知道吗？父亲节的由来有人知道吗？哦，这是一个好问题哦。我们都有的时候去想一想，好，母亲节好像是有人去争取的，那么情人节是因为一位修士哦，他都在帮助一些年轻的男女哦，虽然最后他被杀害了，但是他的遗留下来的那些男女之间哦，也相当的尊敬他哦，所以为他去弄了这样的一个情人节。可是情人节、母亲节，我们也许都还知道一些它的由来，但是父亲节呢，这个是个问题哦。我有时候讲哦，那个父亲其实也是个蛮比较辛苦的角色哦。曾经有一说，听过有人这样子分享哦，就是啊，每年的父亲节，我们知道每年母亲节就感觉好像大家都会去吃饭，可是父亲节会去吃饭的人好像比例少了一些，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就有人说，曾经就有一次他有点在意哦，那么就8月8号的时候，他想说啊，大家都忘记父亲节的那也没关系，习惯了。那突然啊，他去到冰箱在要拿东西的时候，儿子突然问了，嘿，爸爸，今天是几月几号？不是他去拿，他坐在沙发上啊，是儿子去冰箱拿东西。然后爸爸就说，几月几号？今天8月8号，莫非你已经想到了今天是父亲节吗？他就假装镇定，但很开心的，但是还是蛮愉快的，就是说，今天8月8号啊。儿子竟然这么说，啊，可惜我们的牛奶过期一天了。爸爸如果做到这样，我不知道这是应该要该怎么说啦齁。所以对比起露露，他其实在这礼拜已经有在告诉我说，啊，爸爸，我们来过父亲节哦，那个心情哦，我觉得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当听到这一句话，就开心了啦，管它内容是什么。好，那么我们倒是也跟大家聊聊哦。其实我们一般来说，父亲节它的起源，其实还是在美国哦。可能美国在节日这一方面还蛮特别会在意的。他最主要是有一位华盛顿州有一个波肯市他杜德夫人，那时候他去参加教会的母亲节的一些活动之后，他就想，为什么有一个纪念母亲的母亲节，可是没有一个类似母亲节可以去纪念父亲的纪念日呢？原来是这一位杜德夫人哦，他小时候在他1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因为生产的时候过世了，加上他总共有6名子女，他的爸爸终身没有再娶了，就是他就在专心照顾这6个孩子。哇，父兼母职，这个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知道哦，这样子在带一个带六个，而且还是爸爸带着，当然儿子女儿，甚至其中一位是新生儿，因为妈妈是难产过世嘛。哇，那这个压力，这个责任，多么令人敬佩感动。那么一直到他父亲过世了，那么杜德夫人哦，就是在想到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就去跟他教会的牧师，一位瑞马士哦，他们牧师嘛哦，去提出这样子的想法。他觉得他想要纪念他的父亲，他觉得他的父亲很伟大，可是 为什么没有一个可以好好的纪念父亲的一个日子呢？所以他就提议设立父亲节这样的一个想法，希望世界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对父亲纪念感恩的一个节日哦。我想这个想法确实是有获得支持的。瑞马斯牧师就听了之后他觉得好感动，所以他也知道说对这个父亲就是司马杜德夫人的父亲是史马特先生他就觉得哇非常的敬佩，所以他就支持。那么他们就在1910年的时候去推动成立父亲节的运动，一开始就是教会组织在支持。那么他又开始，杜德夫人又写信向市长还有州政府我们讲就是华盛顿州的一个州政府去提出想法跟建议。就这样子在奔走之下士波肯市的市长还有华盛顿州的州长就表示支持，所以华盛顿州就在1910年的6月19日举行了第一次的父亲节聚会。一直到过了几年1920年美国总统有位凯文柯立芝他支持，1966年林登詹森这位先生他就享用史马特先生他的生日，就宣布六月为美国父亲节之月美国的父亲节一直最后到了1972年美国的尼克森总统正式签署了一个文件，将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定做美国的父亲节，他从此就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国定的纪念日。那这一件事情当然就影响到世界各地，世界各地当然也透过教会的方式去影响到，于是各地都会有一些父亲节的日子会出现。不过有趣啦，每一个地方的父亲节都不大一样也就是我们都讲到我们台湾很清楚8月8日是因为两个八就是我们的爸爸的意思那同样的各位知道父亲节在8月8日的会有几个地方吗？我告诉各位，经过查了一下其实除了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之外就只有蒙古一样取名的就是这样。那么其他的我们大概可以去大概看一下其实像3月19号就有开始就是有父亲节了，不然我们大家熟悉的话可能就是像意大利啊、葡萄牙、西班牙，5月5号也有罗马尼亚，5月8号是韩国，韩国它其实不是针对父亲节，它叫做双亲节。那么当然德国它也不是定了，它是定了一个基督升天日，也蛮特别的那么我们讲丹麦在6月5号，第二个六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会有像奥地利或比利时，这也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家不过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可能受美国的影响这个地方就多了好多的国家就会好多的地方它就会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我们比较熟悉常常听到啦，比如说阿根廷啊、加拿大、智利啊、哥伦比亚、法国、希腊包含对面的中国大陆也是中国大陆也是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香港也是，澳门也是，那其他的印度啊、日本、马来西亚、荷兰巴拿马、菲律宾这些地方，包含新加坡、南非、斯里兰卡、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就这些国家包含美国啦好多好多的地方哇，它都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所以如果说到了六月看到他们在庆祝父亲节其实就是这个时候。六月十七有一些像萨尔瓦多啊，六月份其实还有若干国的地方但它不是说第三个星期日啊，比较特别的我想可能像我们稍微熟悉一点的巴西反而是八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九月份也有人是放在第一个星期日，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就这个都是一个比较有特别的一个状况那么最后如果说一整年度在父亲节放到最后再庆祝的 好像是泰国，他在12月5日，12月5日是泰国的父亲节。我想是这样啊，就是不管父亲节定在什么时候，重点都是为了庆祝。今天先让大家知道这一件事，下一阶段我们来聊聊有关父亲这件事。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我是 Ben。 那么这一节我倒是想跟大家聊聊父亲，每个人都有父母哦。那么当然我们都期待的就是父母留给我们的印象哦，都希望当然都是有感情的，都是正面的，都是好的，我们都这么期待。那么我想大多数人都幸运的是都拥有这样的一个幸运，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通常都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回想起我的爸爸Ben 的爸爸哦，对我而言他是个当然对我来讲他是个顶天立地的存在哦。我必须去老实的告诉各位哦，露露爸，我们爸爸哦是在去年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哦，去当天使，去当菩萨，去结束了他在人生哦去必须面对的一些经历跟修行哦。那么也许在这个过程我们有不舍，但是我们也是必须去开心的送着他离开哦。有的时候是这样，人生的缘分到了一个程度了。因此回想起爸爸的时候哦，去年其实我都有一点不太敢回想。那今年我们开始让自己心情哦稍微调整一下，不再会去说想到爸爸的时候就是只有难过这件事。那么整理了一下，爸爸对我的影响非常的深远，这个深远哦会让我也树立起一些所谓的做人处事的一些基本原则。从小哦，我想我爸爸大概会让我们知道的是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也许有一点算是我们家的家训了吧，爸爸最常挂在嘴巴里面讲的大概就是做什么要像什么，这句话让我一直记在心里面哦。因为很多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哦，我们如果不去认真的面对我们自己，不去认真的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哦，包含我们的职务我们的角色，那么没有办法做到做什么像什么的时候，这个人的人生哦其实都有一点白白浪费掉的感觉。曾经在 Ben 很潦倒，就是当大家听众都熟悉的 Ben 过往的财务状况，其实有一个蛮大的状况哦，在年轻的时候没做好，这个让自己哦哇整个延宕了10年的时间，其实人生是走向比较灰暗的负面的。在当时确实是有一次我真的是误伤了妈妈。妈妈我们当时有债务问题的时候，哇就躲在家里面，然后又沉迷在网络游戏，外面失智，在一般的我的正常人生失智了，可是我在网络游戏里面得到快我们另外的成就感哦，打王推王我只要花时间，我的角色就可以蛮厉害的哦，那也可以跟其他的伙伴们又得到一个老实说叫虚荣哦，一些不一样的肯定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就是这么的颓废所以曾经哦妈妈那时候也曾经来房间叫我要吃饭哦，吃中饭。当时我已经在玩游戏了，我当时在玩游戏了。所以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大家都可以知道哦，当人在玩物丧志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叫敷衍啦。妈妈很关心的来叫我吃饭，但是我竟然回答，我当然就是回头只撇了一句，好，玩完我就过去吃了。我妈妈我知道我当时其实没有办法感受妈妈的难过。妈妈问了一句哦，那就是有空不去找工作吗？ 我们当然也会去说 OK 有空啊，我们好有空我就会去找，好敷衍，真的好敷衍的答案，自己想想怎么都不对。然后呢，妈妈，我看到我妈妈那时候的眼神哦，其实是有一点难过的，我看得出来。好，那所以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不知道到底在脑洞大开一些什么东西哦，嘴巴里面就讲了一个怪怪的，当时我还觉得很正确的回答。我告诉他说：“哎、欸、妈，我觉得我不错了、欸。别人如果向我欠这么多钱，可能早就自杀了。”我妈妈愣了一下，也只有哦了一声就出去。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我注意力专注在我的游戏的时候，其实我不会去发现这些事的。一直到谁，爸爸，当我去吃下去吃饭的时候，哦，爸爸哦，其实那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中午其实就是随意塞了一个东西吃啊。那一直到晚上哦，我又下楼去吃饭的时候，没看到妈妈，但是爸爸叫我过去。那一次的对话，其实对 Ben 来讲算是印象深远的一件事哦，因为它影响了我后面的一些小小轨迹哦。爸爸其实把我当就是正常成年人在对待，当时我二十几岁啦，坐下来叫我坐下来吃个饭。倒了杯啤酒给我，我们家哦，对不起，因为有时候节目是这样，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好不好？提到这个是过往的事情嘛。爸爸当时倒了这一杯啤酒给我之后，他就提到说：“你知道妈妈怎么了吗？”哎，我不知道哎。于是爸爸告诉我，从房间出来之后，妈妈就在房间一直哭，很难过。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这个儿子，不知道怎么样让儿子可以好好的振作。那我爸爸也男人嘛，用对男人说话的口气对我说：“你知道你这样子像什么吗？我们都在讲做什么要像什么，这三爱想下，你这个查甫囝，这样子算男人吗？安内盖当成查甫。”我听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震撼或者是一种羞愧，我应该用羞愧这两个字，就觉得有被触动到，然后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我明明是很爱我妈妈的啊。哦，爸爸哦，在这个过程当中画龙点睛的讲，跟我讲了这一些东西，跟我谈了这一些东西，他让我会一直去思考，对不起，我错了，我是不是应该在更深自的检讨。于是在那一个晚上，当我回到房间，其实眼泪就开始掉了。那掉完之后，我也觉得不行，我的人生要有点改变哦。所以当下就把游戏哦从我的电脑里面删除掉，我就把这些 delete 移除掉了啊。隔天就开始再回到职场重新找工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当时对我来讲印象很深远的一件事哦。如果没有爸爸在告诉我们做什么像什么这样的一个家训，我到底会不会是一个人生可以再走回来，我不清楚。起码当时我决定面对我已经有点衰败的人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无论如何，这是我的人生，做什么像什么哦，不论在哪个环节，在哪个职业，在哪个角色，我今天是公司的员工，做好我像个员工的样子。我不是老板嘛，所以我也不能去，我不会以老板的角度去要求我要有老板的待遇，但是只做员工的事情哦，这是一件事。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需要做更多。那我如果我是家庭里面，我是人家的老公，那当然为了我所爱的女人，为了我所爱的女儿哦，所以。男子汉大丈夫回到家调侃人去去，这对吗？我真的觉得不对啦。家是共同的，不是谁应该要去负责维持的。 Ben 的观点确实没有很强烈的东一个点叫做应该，我都觉得这个都是互相的东西。家是共同的，所以要互相做。那么孩子是我们的，所以当他看到爸爸妈妈会都会分别做一点家事，都会分别去维护家里的时候，他自然会跟着学。我回到家里哦，碗是Ben在洗的啦，衣服当然衣服老婆洗，我就负责晾哦。那么我会拖地哦， 这个都是我基本在做的事情。那么像现在露露啊，她也会，我要洗碗的时候她也会来帮忙洗啊。我知道我不在家的时候，她也会主动的就去说啊，我也要洗碗。也许对她来讲有一点玩，说话的又有什么关系？她愿意做，这才重要。我们家会一起，就是都倒垃圾，大部分垃圾我一定会去倒嘛。那露露也会跟着一起去，会一起倒垃圾，很棒啊。我觉得这样的影响，我可以来把我爸爸的一些想法，让我在我身上去实现。做什么就像什么，该像什么角色，请就要像什么角色。哦，那么当然这是一件事情，可是我还会有的时候我也蛮庆幸的一件事哦。我们家的对读书这一件事情，也许不算是特别的有天赋，所以对 Ben 而言哦，其实我可以，我爸爸的观点一向都是我们能读到多少他都愿意支持，只要我们愿意读。所以我们有时候去提到爸爸曾经讲过，未晓读册无要紧，伊要卖这社会米糖，就是不会读书真的没关系，可是以后不要当成社会的米虫。有的时候学的东西要学以致用，有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什么东西，我们就要去发挥出来。这个是我们在走到现在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对自己有自信的一个点哦。我不会因为书好像没有读得非常非常高，我就不敢去做些什么事情。哦，我常常是这样觉得。今天 Ben 走在一个教育培训的路上，诶，有人说 Ben 到底我靠什么去教？我是因为我是来自什么地方的博士吗？哦，抱歉，不是，我们真的不是博士。以前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我们愿意学习的点，我们哦过往的经验跟资历，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所得到可以去赖以维持的地方。书读的多不多，老实说对 Ben 的影响没有那么大。虽然我们知道走在这一条路上多读点书是好的，多有一些知识的底子是好的，这个我们当然都承认，只是在这个过程，我觉得我爸爸对 Ben 的一种信任，对 Ben 的一种我们讲自由栽培的一个态度，我是欣赏的。起码他可以让我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他都支持我的天赋。所以在整个过程，有人说孩子会不会变坏，有的时候也取决于他有没有叛逆的心呢、有些人是为了赌气而赌气，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走向哦，如果有走中调，我遭刷起哦，那真的是很不值得。什么叫做为了一口气？我们希望孩子会想，我们希望孩子会想，也请各位父母哦，也要给孩子一个会想的空间呐、不要又去指导下指导棋，但是又期待他会自己思考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所以爸爸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在学识上的支持，也老实说走到现在我都觉得蛮感动的。起码我的人生一直可以让我自己做一个充分的决定，不论成败我都必须自己背负。如果我因为听爸爸的话，结果我让我自己背负了债务跑了十几年，我会怨谁？我想各位听众我大概会知道答案。我希望不要去谈到怨或不怨啊，但是确实哦，如果我是因为听了人家的话我去做，让我的人生大失败，我真的有可能会心怀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可是当我自己愿意放手做，愿意去放手冲的时候，儿孙自有儿孙福。我爸爸哦，在离开之前，我知道他对我是放心的，他可以哦安安心心的离开的时候，比较不去担忧我们这边的我这边的事情。他知道我们有准则，他知道我们有分寸，他知道我们一直都很努力。爸爸对我的影响很大，两件事情我们也在树立出这样的一个原则出来。我也期许 露露做什么像什么，我也期许露露哦，她的天赋特质我可以看到。我不是要求她一定要拼命的读书，书当然基本要读哦，所以我一直在培养她阅读的一个习惯跟能力。可是更多的时候，我更要求自己，做父母的要能看出孩子的天赋特质，这是我的期盼。这一节跟大家聊到这边，下一节我们来聊聊我们怎么样去让孩子们做的去树立起他们的一个榜样。下一节见哦。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 Ben。 刚刚前两节稍微聊了一下有关父亲节的一些由来哦，那么也聊了一下有关父亲对 Ben 的影响。这一段我倒是想跟大家聊聊哦，我们做长辈的，做人家父亲的，当然有可能是母亲的哦，我们思考看看，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可不可以未来会产生一个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大家会不会思考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去思考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什么？在这个成长，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从一而终的去影响他，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哦？当然可能不止一个人哦，因为我们常常不太希望的是说，因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情境之下，我们做了也许叫矛盾，也许叫前后不一，也许叫表里不一哦，心口不一，这样子的一些决定跟影响哦。比如有人说有人的教育是我们期待是让孩子，我们现在让孩子哦有一个比较好的品德好，我们这个是一个大家父母的一个期待。可是常常会发生一件事哦，父母到了一些特别的地方之后，自己表现出来的好像都不算是特别高尚的品德。举例来说，到了卖场拼命试吃哦，可能听到有人听到这里也许会微笑一下哦，好像身边有这个故事，好像有熟悉，身边好像有类似的人。也就是当他们总去提到的是说，诶啊，孩子啊，我们这个做人要乖要正直啊，那个个性我们就是要受人尊敬，我们都往这样的方向去思考。可是偏偏呢到了卖场之后，诶，拼命的拿试吃的然后塞给孩子吃，那孩子对他而言，他并不知道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爸爸妈妈拿东西给他吃他就吃啊哦，于是这种过程就会养成他以后只要看到试吃他就会去吃。那么买不买呢？我觉得这就是又是一回事了哦。其实当然以商家立场，诶，这个叫试吃哦，这个叫试吃，也就是我会比较认定是说当我们比较有一个购买的欲望的时候，我们去试一下嘛。请问一下，总不会有人突然经过了一个车行哦，开宾士，然后诶，我要试车一下，然后开完拍拍屁股走人，不太可能吧？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好奇啦哦。正常我们是因为想买车，我们才会走进车行去测试去开车，这个合情合理。可是到了一个举例来说有试吃的地方，诶，好像试吃不是，当人家会说啊，请你试试看哦，有喜欢再买 OK。 可是我们有时候更多看到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试吃而试吃，看到有了就去吃老实说我对这些行为没有特别的就是想法，我们只是说在过往在陪伴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心口不一？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就教我的孩子就是市井小民的生活，我们要勤俭，我们要特别的去当然如果有一些资源可以获得我们就去获得，如果家里是这样子教，那么父母带头这样子做，我真的没有特别意见，真的哦，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让孩子树立出来的叫做一种矛盾的状态。 矛盾的状态，哦，就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去提醒每个朋友的哦，就是当我是爸爸的时候，当我是妈妈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可以树立起什么样的中心思想或核心思想哦。一般来说，当然我们传承自爸爸的做什么要像什么哦，这个或者是我的观点已经有蛮重的，就是也许读书真的不是以后生存唯一的路，也许真的不是。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便个人对陆陆的学业，我不会有过度的要求，我可以确定这件事，因为我会看的是他更多的人格特质，还有他的天赋本能的发挥哦，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不以成绩论英雄啦。某种程度我也相信一位戴生义先生，我想大家可能对这个人是有熟悉的。他也曾经他的一个观点我颇认同。他认为哦，孩子的教育来自于三个地方。当然学校教育是一件事情。但是我拜托各位父母不要把学校教育当成是唯一的教育场所，不要说交给学校了一切都是学校的孩子就是学校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啦。三分之一可能是我们讲学校教育，戴生义先生的第二个观点，家庭教育很重要。有人是这么说啦，当我们把鸡蛋拿起来外表剥干净冲干净了，结果把它放回脏掉的篮子里，这个蛋会不会又脏掉？学校愿意教，也请家里的家长们也要愿意的去做，多做一些些事情，做什么要像什么，当了人家的父母，拜托各位就要有父母的样子。在生活的比重上，工作很重要，工作压力很重要，但是起码便做得到，我们可以把这个情绪是分开的，工作压力不带回到家里面去。我知道很多人可能需要在这方面多一点点的修炼，多一点点的学习哦，这个是都可以的。我们只是告诉各位，真的有人做得到，他不是苛求，他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愿不愿意把我们的上班跟我们的下班，把我们的职场跟我们的家庭做一个区隔，我觉得这很重要哦，所以家庭教育非常就是非常的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影响力深远的地方。父母爸爸做爸爸的，做母亲的，可不可以以身作则，可不可以表里如一哦，我还是在提这个。那么第三个叫做社会教育，不要让孩子只懂得读书什么都不懂，也许该遇到一些什么婚丧喜庆这种社会事情，哎，社会事情要学啊！哦，出门在外的时候，总不会说啊，以后孩子遇到了，就是有朋友结婚，哎，什么礼数都不懂。遇到了更惨的是啊，万一不小心，朋友的家里有一些丧事需要去致意的，也千万不要什么都不懂啊！我们就讲一句最直白的一句话啦，今天哦，走到我。再去一家店吃东西，结果这家店可能有一些东西要稍微问一下，比如说就是那种比较小炒店，他可能那个碗筷可能都是在老板那边哦。这个时候有一些不完全自助式 Ben 哦，小时候爸爸是要求我们自己要去跟老板问，跟老板拿，当时我们可能小学蛮小的哦，因为他认为我的爸爸认为哦，社会的教育这个都是要学哦，出门在外有一些东西要自己碰，不能只是让别人帮你做好。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是孩子，我们怕我们不敢跟人家讲话哦，所以我们可以让大人帮我们拿好碗、拿好杯子、拿好筷子都可以。但是我要到长大到多久，我才会学得会独立的去面对这些事？当我小时候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爸爸这样讲，一开始我不敢，后来我哥哥哦大一点嘛，他比较敢，他先去做一次之后，我也觉得啊，这好像没什么嘛， 人家老板每个都是人啊，人家是善意的对我们啊，所以后来我就敢，我在小二的时候我第一次自己去拿东西，我觉得在当下可能以前比较淳朴啦，现在可能又不可能，大家孩子比较聪明了，可能有些事情成熟的更快，在当下当我拿了之后，我们才真的觉得接触人不难，可是有更多的孩子可能是都被保护在这里的。人生除了读书没有其他重点，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真的老实讲，被在教育这一件事情，我不会支持读书才叫唯一的道路，就像戴生义先生一样，我也在支持，我认为他的观点比较符合我的想法，孩子的人格特质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在传承，我们在做的这些事的时候，我会去发掘他的一个天赋特质，他喜欢做什么，我能够支持尽量支持。那么当然成绩一定要有啦，你不要说长大了结果连字都不认识，基本要有的该有的我们一定要要求。那么当然做什么像什么也是我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了，我觉得这也是我可以传达给露露的一件事情，只是说在这个观点之外，我比较在意的也许就是人跟人互动的能力这件事。露露也许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也许看着爸爸，也许因为有机会广播多讲讲话，也许是 Ben 会在他从他四岁不到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我都会问他，露露这个礼拜有发生什么事吗？于是他就会开始想，这个礼拜有去溜滑梯啊，他就会试着用他所得仅有的语言来告诉我他做了什么事。可是爸爸这个时候听他说话很开心，但是我们也会鼓励他，溜滑梯很棒诶，那还有去哪里，阿嬷还有带你去哪里。当他在比较小的时候，他是被我问他去想，可是现在呢，我们这样子努力了一年多，大概现在我只要回到家，露露就很开心的跑过来跟我聊天讲话，爸爸什么什么事。对我而言，露露的说话的天赋我觉得是相对其他的孩子来讲比较好一些些，没什么好骄傲，因为他就是我们训练来的，如果我们做了训练还看不到这样的成果，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该检讨啦。可是在这个过程，我觉得露露有表现出他相应的训练得来的成效，那么在说话这一件事情我就会比较在意。那第二个我想我会更在意的就是他跟人之间互动的过程那一种信心的培育。大家可能跟各位提过，其实露露的手曾经有动过个小手术，那在这个过程我期待的是露露遇到什么事都要坦然面对，好的事情是就是一种可以增加能量的方式，但是如果是不好的事情呢，也只是一个砥砺自信的方法。社会是没什么，走在路上我们都看得到有一些人可能会比我们更辛苦一点，有一些人的天生的条件不够怎么样，他们都会比较累可能天生的聋哑，天生的眼盲，什么的都有，但是人生要过，不会被一时的这一种小困难去打倒。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在传承给孩子们当中的品格当中自信谈吐跟沟通的对话的一个尊重，我觉得是我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件事。就像我们自己常常讲的一句话，高压下要保持优雅，逆境中要怀抱勇气。也许露露将来走出家门，她遇到外面的社会，她仍然有她的高压环境，可是不要丧失优雅，不要丧失了我们面对事情的勇气。所以就算是在逆境中，我们都要怀抱着勇气。这句话我想会是认我在人生走到现在当中，我想要总结教导给露露的一句我的核心思想。我期待他记住， 但因为这是我的核心思维，还不算是碌碌的，所以我只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影响他。但是哦，讲到最后，Ben其实哦，一直很开心的一件事，当我们都愿意去表达的时候，碌碌的表达非常好。当我看到他回到家，他都愿意告诉我，爸爸，我好爱你哦。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我们某一些影响，某一些教导应该是对的。透过露露的那一句哦，爸爸，我好爱你哦，我也想跟我天上的爸爸说，爸爸，我在想你，我也好爱你。祝天下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我们再见。